箴言第二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二十五章一节至二十九章二十七节是犹大王西西家派人编撰的所罗门的箴言。西西家在所罗门王去世大约两百年后登基作王，带起了南国犹大的复兴。所罗门的箴言第二集的整体结构与第一集正好相反，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二十五章二节至二十七章二十七节是第一部分，大都是同义平行句和综合平行句。二，二十八章一节至二十九章二十七节是第二部分，大都是反义平行句，两行诗句一正一反。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二节和二十七节原文都有两个荣耀，首尾呼应，把二至二十七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 A. 当得的荣耀， B. 除去恶人， C. 宁可降卑， D. 争讼有方， E. 说话合宜， F. 忠信的使者， G. 有节制的坚持， F1. 良善的邻舍， E1. 待人合宜，第一待敌有爱， C1 宁可退让， B1 抵挡恶人， A1 不当得的荣耀。二至三节是一对平行句，主题是神和君王的荣耀。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神的创造和管理奇妙难测，人应当归荣耀给神，而不是无视自己的有限，企图掌握宇宙所有的奥秘。人只有探索了一切的可知，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无知，而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才可能认识更多的可知。真智慧是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智慧人，而是一个爱智慧的人。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在地上设立君王，维持社会公义，所以君王有责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将事查清，辨明是非，使百姓顺服神的旨意。真智慧不会等到所有的奥秘都了解以后再遵行，而是明白什么就遵行什么，承认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指神赐给君王行使权柄的特殊智慧。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新约的信徒也是如此，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真智慧是在地上学习将事查清，与主一同作王，将来与基督一起作王到永远。信徒若借口将来到了天上就能豁然开朗，所以自作聪明的安于愚昧，就成了对自己不聪明的聪明人，恐怕连能否进入天国都成问题。在神的国度中，君王的地位仅次于神，高于百姓。一，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人受造平等。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但是罪人已经全然败坏，律法若是没有执行的权柄，罪恶很快就会蔓延。因此虽然神的百姓都是弟兄，但 神也允许在他们弟兄中立一位神所拣选的人作王，秉公行义。二，君王应当谨记自己是神的仆人，应当谦卑地照着神的旨意做他产业的君，谨慎行使权柄。百姓是神的产业，而不是专制君王的私有财产。三，君王的职责不是包办社会问题，管理百姓生活，使人以政府为神，而是秉公行义，照着神的心意公正审判，推行公义，果断执法，使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且自己为选择的后果负责。四，百姓应当谨记，神才是国度真正的王，顺服君王就是接受神的仆人管理神的产业，牧养神的群羊。如果连看得见的君王都不肯顺服，怎么能顺服看不见的神呢？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四至五节是一对平行句，主题是除去恶人。君王是神的仆人，不能随心所欲的统治，而要秉公行义。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同样，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除去银子的渣子，只用挥吹法炼银，需要匠人高超的技巧。同样，恶人的脸上没有写着恶人，要除去王面前的恶人，也需要君王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人害怕什么，就打击什么，喜欢什么，就吸引什么。真智慧是喜爱公义，让人知道说真话不会得罪自己。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君王周围若有许多恶人，是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爱听奉承，害怕公义，所以真话必受打击，谄媚必受欢迎。一个人若有许多坏朋友，也是因为逐臭之夫都知道这人是鲍鱼之肆。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六至七节是一对平行句，主题是宁可降卑。大人的位，意思是大人物的位置。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意思是不要自视过高。正如老子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意思是人不要高抬自己，宁可先降卑，等候别人认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一个人受尊重的程度，通常会和他的自负成反比。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意思是人其实并没有资格来觐见王子，但却太过自信，结果自取其辱。主耶稣也用请客坐席的比喻教导门徒当存谦卑的心，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真智慧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甘心降卑，存心顺服，被神升高。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 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八至十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争讼有方。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可意为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讼，免得你的邻舍羞辱你，最后你就不知怎么做。不是说不要争讼，而是说争讼之前要准备周详。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可意为要与邻舍争辩你的案情，不可泄露他人的隐秘。不是说不要争讼，而是说争讼时不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牺牲他人的隐私或名声。神的百姓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意思是不要报私仇，而不是说不要根据法律程序讨回公道。否则，神又何必设立律法和审判官？当神的百姓与邻舍发生争讼时，应当争讼有方，合乎圣徒的体统，有准备，有分寸，不要冒失，不可泄露人的密事，免得成为在弟兄之间搬弄是非的人。神的百姓在争讼时尚且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更何况是平时呢？今天有些人的交通是到东家说西家的是非，到西家说东家的长短。有些人的劝勉是好话抢着自己说，不好听的话却说是别人说的，这些都是泄露人的密事，自欺欺人的属灵，不但不能建造身体，而且迟早都会穿帮，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人若用别人的秘密去交朋友，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贫乏。信徒若用别人的秘密去传福音，也是因为自己灵命的干枯。真智慧是只说自己的事实，不说别人的隐私，只说自己的看法，不把别人当挡箭牌。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晶金的装饰。十一至十二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说话合宜。银网子也可译为银底座，与金苹果非常般配。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比喻一句话说的合宜，不但内容宝贵，表达的方式也很吸引人。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不但说话的内容要对，语气也要对，不但说话的态度要对，顺序也要对，不但说话的时机要对，场合也要对，不但要检查自己的动机，更要顾念对方的益处和感受。而说话不合宜的人，就像人的手里如果只有一把锤子，就会把什么都当作钉子，内容不是根据对方的需要，只是基于自己的所有，方式不是根据圣灵的感动，而是出于自己的肉体。金苹果的内容并不是谄媚，而是智慧人的劝诫。虽然淫妇的谄媚话也很动听，方式也很吸引人，但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与用舌头谄媚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后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前者是体贴圣灵，后者是体贴肉体。 金耳环和金晶的装饰，比喻话语被人合宜的领受，并且看为宝贵。一句话若不能被人当作金耳环和金晶的装饰，就不是智慧人的劝诫，还不如不说。因为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一句话说的合宜，才能被人领受的合宜。智慧人的劝诫，应当用智慧的方式来表达，才不会把真理变成空洞的说教或冷漠的指责。无论是夫妻关系、教养儿女，还是传福音，真智慧都是首先操练好好说话，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若把别来无恙说成了你没病吧，怎么能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呢？我们若习惯性的使用虽然但是，无论是先否定再肯定，还是先肯定再否定，都只能让人看出虚伪，怎么能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呢？这样的人所关心的只是把话说得四平八稳，并不是真诚地鼓励别人。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13至14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忠信的使者。以色列收割的季节是5至8月炎热的夏季，若有冰雪的凉气，会叫人心里舒畅。忠信的使者说到做到，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令人愉快。相反，人若空夸赠送礼物，说的时候令人兴奋，最后却没有兑现，就会像无语的风云一样令人失望。夸大其词就是欺诈，让人盼望越大，失望越大。真智慧是不可轻易开口，一旦许诺就要言出必行。愚昧人却喜欢随便张口，只是把励志、奉献、翻转当作套话，实际好像无语的风云，什么都没有兑现过，最终使自己和自己所传的道理一同被人轻看。传道人尤其要注意信实守约，因为信任就像一张纸，皱了就难以再抚平，伤害的却是生命。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15至16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有节制的坚持。15至16节是2至26节对称结构的中心。15节与2节以君王前后呼应，16节与27节以吃和蜜前后呼应。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忍耐和坚持是有果效的，但是坚持也要有节制，即使是蜜这样的美物，也要约束自己不要贪食，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今生任何美好的事物，过度了都是不好的，若是没有节制，贪多必腻。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任何能让我们兴奋却不能让我们节制的事物，都不是出自圣灵。传福音教导人若没有节制，也只是出于肉体。真智慧是有节制的坚持， 也就是拒绝肉体，顺服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思，随从天性的冲动。正如主耶稣用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要人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17-18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良善的邻舍。良善的邻舍首先要做有节制的牧邻，和睦的邻舍和蜜一样，都是宝贵可喜的，但邻里之间来往也要和吃蜜一样有所节制。所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恰如富兰克林所说，鱼和客人三日发臭。如果我们以主内一家为名干扰个人的隐私和空间，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反而影响身体的合一。良善的邻舍其次是不能做假见证陷害邻舍。谎言相当于杀人的凶器，不合圣徒的体统。真智慧是凡事都有原则，凡事都适度。无论是美食、社交，还是传福音，彼此相爱，不但要有圣灵所结节制的果子，也要有圣徒的体统。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19-20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待人合宜。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比喻患难中不可靠的朋友。朋友本来是人最需要的，不可靠的朋友却成了令人痛苦的根源。冷天脱衣服会立刻起寒战，剪上倒醋会立刻起泡，比喻激烈的反应。对伤心的人唱歌，比喻不合时宜的安慰会让人产生更加激烈的反应，不但不能抚慰忧伤，反而加增痛苦。伤心的人需要用爱心去聆听、理解、同情和安慰，此时若说一些空洞、没有同理心的属灵高调，只会带来反效果。真智慧是合宜的看人，也合宜的待人。人若以自我为中心，心中的欲望使我们瞎眼，就很难合宜的看待别人，也很难合宜的对待别人。我们想要的，就觉得是别人能提供的；我们能给的，就以为是别人所需要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21-22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待敌有爱。给他饭吃，给他水喝，比喻要恨恶罪，但要爱仇敌，必须满足他的基本需要。没有什么能比宽恕更能让仇敌惧怕的了，因为化敌为友是消灭仇敌最好的方法。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可能指古埃及的赎罪礼，犯人把一盆炭火顶在头上以示悔悟，表示以善报恶，可以令人改过自新，以善胜恶。真智慧是把宽恕当作给予仇敌最好的报复，因为宽恕好像野地的花， 把馨香留在践踏自己的脚上，可以把神的名传得更远，所以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北风生雨，缠绑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23-24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宁可退让。以色列的雨都是从西边的地中海来的，寒冷的北风很少会带来雨。北风生雨比喻不可预期，缠绑人的舌头所带来的伤害也是突如其来的。北和缠绑原文谐音，北的词根和缠绑的意思都是隐藏，是双关语。争吵的妇人就像北风生雨那样不可预期，突如其来的给丈夫带来伤害。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以色列人的屋顶是平的，夏天可以居住，但这里所描绘的并非凉爽的夏夜，而是北风生雨的冬天。家庭的幸福不在于房屋有多宽阔，而在于房屋里的争吵有多少。建造家室需要两个人，而拆毁家庭只需要一个人。争吵是不幸婚姻的潘多拉盒子，而钥匙通常掌握在愚妄妇人的手中。夫妻之所以会争吵，是因为每个人都眼高心傲，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都坚持自己是对的。女人通常比男人更加伶俐，也更固执，所以丈夫很难吵得过妻子。即使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古代，竟然也要在恶劣的天气躲到房顶的角上，何况是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呢？争吵的妇人总是想用争吵来讲理，但能言善辩并不能证明什么。男人认错通常只是不想吵架，而不是承认自己有错。这样的争吵除了让肉体痛快，让丈夫厌恶，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愚妄妇人最大的愚昧就是对外人客气，对亲人苛刻，把最丑陋的一面都留给了最亲近的人。妻子必不可少的智慧就是在错的时候愿意认错，在对的时候懂得闭口。律法允许离婚，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但这位丈夫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也不与争吵的妇人离婚。离婚并不需要智慧，所以箴言每次提到争吵的妇人，都没有把离婚当作可以考虑的选项。男人错误地娶了愚妄妇人是愚昧，错上加错的与愚妄妇人离婚则是双倍的愚昧，因为他不但不肯承认自己的愚昧，反而想用愚昧去纠正愚昧。好的婚姻可以建立家室，但神也允许他的百姓遇上争吵的妇人，因为坏的婚姻也可以让人学会谦卑。不管一个人有多么伟大，争吵的妇人都可以提醒他记得自己不是神。因此当一位丈夫抱怨妻子的时候，首先要反省自己的肉体是否正好需要一位争吵的妇人来对付。幸福婚姻的重点不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而是学会做一个合适的人。约束自己要比改变别人更容易，经常反省自己就无暇顾及别人的缺点。真智慧是宁可退让也不争吵， 并且绝不离婚。智慧人与愚昧人若长时间争吵，就是两个人在泥坑里摔跤，结果只是双方都是一身泥。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25至26节是一组平行句，主题是抵挡恶人。古代的通讯缓慢，等待远方的消息尤其令人心焦。当一个人已经为远方的状况焦虑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可以让他重新振作，恢复精神。福音的好消息就是那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活水。相反，一人若在恶人面前退缩，向罪恶的屈服妥协，就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有名无实，不能给人提供帮助。真智慧是该退让时退让，该坚持时坚持，在真理上坚持，在琐事上包容，在一切的事上有爱，抵挡恶人，包容愚昧人，爱所有的人。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27节是总结，主题是不当得的荣耀。本节和2节原文都有两个荣耀首尾呼应，本节也和对称结构的中心16节以痴和迷前后呼应。荣耀是令人喜悦的，信徒都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神的旨意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但是，正如痴迷过多是不好的，今生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会物极必反，所以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侍奉神的人若不肯忘记背后，反而常常数算成就，沾沾自喜，荣耀就会成为羞辱。因为如果我们对人的荣耀恋恋不舍，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人不管如何警醒，肉体总会被蜜吸引，所以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面对众多的蜜，真智慧是承认自己无法招架，所以迅速逃离，而不是找出各种理由欣然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和美意。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25章28节和26章28节以没有强援和败坏首尾呼应，把25章28节至26章28节组成一个单元，描绘了七种不合神心意的人。神允许这七种人生活在选民中，也掺杂在教会里，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为自己的愚昧支付代价。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爱人如己，并不是替这七种人学功课，而是从这七种人身上学到功课。不是去论断这七种人，而是知己知彼，也提醒自己别成为这七种人。一，不能自律的人；二，愚昧的人；三，懒惰的人；四，好管闲事的人；五，恶作剧的人；六，传舌的人；七，谄媚怨恨的人。没有强援的城市就没有抵抗能力。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就会任凭仇敌蹂躏， 成为肉体的奴隶。活在肉体中的人，对罪恶和情欲的引诱毫无抵抗能力，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要正确的爱人如己，就要分辨对方是不是不能自律的人。对不能自律者的爱人如己，不是让他们有求必应，而是帮助对方顺从圣灵，结出节制的果子。相反，对孩子最残酷的恨，就是让他们心想事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